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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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给大家讲到这个自身与正道的八正道，其中的第六讲，这个第六正道啊，就是正念，给大家讲过了。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第七，就是正精进。精进顾名思义呢，就是精而不杂，进而不退。与学佛修行跟万物生长是一样的，这个菜呀、稻谷啊、植物啊种下去，或者一棵草的成长啊，一棵树的成长，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会一下子长成很大的，也不会这个有一分一秒钟停下来不长的。所以万物自然界展示给我们，就是最自然的禅修的方法，就顺其自然。只要你在正道的路上走，它就是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但是我们如果偏离了这个正道，如果在恶业上走呢，这个恶业也会只有进步不会退步。就你站在什么道上，你的生命就朝哪个方向去。就当你在保持做人的状态的时候，你只会在人道上。当然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三恶道的方向，你说我没动，我内心就是生气而已，这个生气就是你只是生气而已，你没有在做别的坏事，但是你也是在堕落，就是你内心在生气也是在堕落。你说我就是郁闷就想不开，我没有打人没骂人，想不开就是在堕落，因为你在这条道上。所以这个精进啊，这里面特别指的是不退，就是万物都是如此，我们的心灵的世界也是如此。当我们安住在智慧的觉照中，你的智慧就会增长。我们不说别的，大家学佛都知道身心因果，你安住在身心因果这样一个觉受当中，你就在进步。不管你在吃饭也好，走路也好，或者你仅仅安住在这个不杀生，或者持戒其中的一条戒，你在觉受这个戒的时候，当你安住在这样一个道上，它就在进步。关键是我们都不安这个道上，就像开车一样，老是换车道，换车道在可控范围内还可以，你老是换到外面去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不在道上呢，往往会出现很多自己不愿意的后果。那个不愿意的后果产生了，前提是你先不在道上，你才会出现的。当我们内心存在这个烦恼的道上的时候，你就只能在烦恼的道上走。所以十二因缘当中叫无名爱取三烦恼，行有二之为业道，就是由于无名，由于爱，由于取，就是不停的贪着，不停的追求，无名爱取，这个就在烦恼的道上。你只要沉浸在爱和取当中，你就一定会烦恼，不可能不烦恼。 而且呢越来越烦恼。那行和有，这个是业道，因为有了这个无明，有了这个爱呀，他就会有了无明，他就会有行，就行有。有了这个取呢，你有去获得，你就付出，你要行动，这一行动好了，他的业就形成。所以你说，哎呀，我内心保持在什么样的状态好，你就可以看到你未来生命的趋向是在哪里的。那么在禅修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里讲正精进，后面要正定，就一个修戒定慧三学的人，你如果能够安住在定的状态里，你只是安住在这里而已，他就在进步。如果你不安住，安住在那里还想，哎呀，修行没那么简单吧，是不是还有一点玄妙的呢，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呢，好了，开始胡思乱想，你就不安在定的道上。如果想着想着想不通了，愁眉苦脸了，你就所行非道。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翻车的人，他肯定是不按交通规则来做事，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原因，你开到这个马路外面去了，那车就给你翻掉。翻掉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不在正道上开。我们修行上产生了烦恼，我们其实都可以反思自己，凡是你产生的一切烦恼，都是因为你产生了思想上的开小差。所以他精进这个词啊，用得非常好，叫精而不杂，你才能进而不退。精而不杂，就是你在这条道上走，你就一直在这条道上走，你没有夹杂着其他的道。那我们观察自己的念头，如果你修慈悲观的话，你就看到自己内心升起的慈悲，只有娱乐拔苦，哪里有苦，内心有苦要把它拔掉。内心感受到的快乐呢，就安住在这个快乐的份上。假如说人世间的一切努力创造发展，都是为了让人类让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快乐，那实际上呢，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追究探寻最终的最究竟的快乐，叫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最究竟的离苦得乐，也是从我们当下开始出发的。所以用这个精而不杂来代表我们修行人的一种状态，说你这个人用功真的很精进呢、精进表现在哪里？锲而不舍，古人讲的这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你的精诚没有任何的杂念，至心一处，就无事不办。那我们在禅修，其实有时候不是掌握这个方法的人，他其实也不是很难。我们大家念佛作为这个例子的话，你内心始终停留在我念着意念着阿弥陀佛的这样一种觉受当中，就是丝毫没有离开对阿弥陀佛的这种意念。有时候是嘴巴念出声音来，有时候嘴巴没有念出声音，仅仅是脑子里面或者内心深处隐藏着感觉着阿弥陀佛，这种内心深深的思念一样的这种内心的念佛啊，比平常嘴巴念两句脑子里东想西想想两下那个受用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佛法当中的任何一个法门，它都需要精进才能够有所成就。假如不精进的话呢，我们肯定很难成就。就是方法再好，你今天一用，有些人一打坐修止观，说师父我这个坐三天全身发烫，这个精神焕发，非常的欢喜，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怎么啥感觉都没有了，反而懊恼起来了。那大家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经验， 就你为什么一开始做会那么好，后来又会不好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精进，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东西进来了。那我们生命力呢，它是有一个按照这个业力啊，它是有序的在排列的，就像我们排队一样，这个排队排得长长的，如果这个队员之间没有空隙，排得水泄不通，那别人想插队就插不进来了。你这个前面排一个，后面排一个，相差十万八千里，中间谁都可以插进来，那你这个排队怎么可能能排得成功？那么我们在修习善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一个善念生起来，你一个善念生完以后，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早晚功课，这个早课做完到了晚课，你白天一天时间那么长，这个中间如果你没有在功课所规定的，或者说我们啊提起善念的这样一个状态的相续下，你白天的相续哪里去了呢？白天待人接物，人来人往，各种花花绿绿的人都有，各种思想都有，你的脑子就不停的被他们插队了。这个插队一插进来，如果遇到了一些上行的这个正面的力量，帮助我们的，鼓励我们的，还好，觉得自己还过得挺不错，这一天还没有太多的烦恼，过得也蛮好。但是如果有人骂你两句呢，呵斥你两句呢，好了，你马上就崩溃了。就是你这个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精进的心，精进实际上是一个盔甲，就是勇士上阵的时候拿着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你不能把盔甲给脱掉，那一刀就把你砍死了。就是你稍微有一点这个空缺啊，有一点漏洞，都有可能会被这个烦恼的恶魔冲进来。所以这个精进呢，是我们在修道路上，大家如果想有成就，这个精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可能会侥幸说，我今天不太精进啊，我日子也过得蛮好的，因为你还有一点福报，你旁边那些冤家还没有找上门来。那当有一天这个冤家找上门来了，你还留那么大的空隙在那里，有机可乘，那机会太多了。所以呢，当我们在意念包括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佛法，因为八正道最早是指的解脱道，实际上在三十七道品呢，我们昨天讲这个正念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就是要意念自己啊，这个四念处为修法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个正精进呢，它实际上相对应的还是正勤，勤就是勤奋啊，勤奋就是精进嘛，就是努力。这个四种精进应该怎么去落实？它实际上就是，当你发现了自己的恶行，发现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一种痛苦啊，负面的情绪，然后在这个情绪上呢，你会对这个正报的自己产生了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其实一个人生气啊、烦恼啊，他自己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就是烦起来了，烦恼起来了，土话一点就是烦起来了，烦死了，郁闷了。那这个是对自己的恶念已经在开始产生。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产生了这种恶的念的时候，内心烦起来了，其实你的身体也开始烦起来了。你看你身体坐在那里坐不住，是因为你心里坐不住了。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打坐坐在那里，你问腿痛吗？好像也不痛，就是不想坐了，坐在那里就是烦得要命。其实也不是腿痛，也不是腰痛，哪里都没痛，就是心痛，心里受不了。那这个就是你内心被恶的念头、负面的念头呈现出来了，然后呢，这个身体上的这些优秀的细胞就被破坏性的细胞攻击了。所以如果你心里烦郁闷久了以后，你一定会生病，或者你开始还没有发现，到最后你病一定会有。为什么？因为你的细胞不停地被自己那些贪嗔痴的那些毒啊攻击了。这些毒素攻击了身体以后，然后当你的身体，当你内心的烦恼把身体攻击了，身体受到影响， 蔓延到身体上的时候，你开始看，从身体就不只是身体了，就像你的世界，像你的医报的世界开始扩散。所以一个人很烦恼的时候，他脸上会表情会露出来，他的眼光会没有光芒，会没有善良慈悲的样子，他的动作就产生了不安全的感觉，就会有攻击性。然后当有人跟这个跟他有缘的众生遇到他了，就开始倒霉了，因为他成为一个传播毒害的这个毒人。所以当他的身体产生了贪嗔痴之后反映出来的行为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杀盗淫妄这种种不良的反应就出来了。特别是这个妄语我们大家最表现的最清楚，因为每个人都会只要开口就会说别人不好，当然前提是他烦恼了。一个人在烦恼当中，最好你一句话都别说，因为烦恼起来，除非你去请教问题要解决这个烦恼，除此之外一切的烦恼你开口就是毒药，因为你开口在传播这个毒，你会把这个信息不自觉的向外去扩散。所以这个扩散到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受不了了，他也反馈过来还是毒。除非你遇到佛菩萨还好一点，跟佛菩萨忏悔忏悔认错一下，当然如果你没有那种绝对的信心，就像有些人烦恼起来去骂佛，但这个罪业也很重的，因为他没有信心，佛菩萨给他的光明他接受不了，他只是像佛菩萨像这个圣贤都发送这种毒药的负面的有害的信息。所以呢这个诽谤三宝或者诽谤圣贤，他的罪过会反而更大，因为他得救的机会反而更加少掉了，如果他信心不够。那如果有信心还有一种正义感，那这种人还不要紧，就你哪怕发了火这个生了气了，那佛菩萨的光明还会照到你的心里，你还可能会因此得度，这个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说在你身边的这些人，这些人际关系都感受到了你的不圆满，你的不圆融，你内心的那种自私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一些言行表露出来了，旁边的人也会接受了你的这种业的干扰。所以我们大家共业在一起，共业是什么？你看到他就有共业，他看到你就有共业，你听到他就有共业，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对我们都有共业，就是就像灯的光一样，我只要照到你了你就接受了我的光，只要你见到我了我就接受了你的光。所以一个道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如果是这个恶念的负面的念头多了，这一定好不了哪里去。如果是这个有精进心呢，它是四个项目的精进，就以身止恶要令断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当你看到这个恶的缘在我们的心中，恶的缘，那个八大人觉经第一个就讲是世间无常，国土微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我，心是恶缘，行为罪受，罪熟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就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切恶的根源。你看到别人不好，这个看到别人不好，如果你产生了极大的慈悲心，你看见他不好的原因，他都已经可怜得很了，你还说他不好，你还想骂他，你还想伤害他，那你的慈悲心哪里去了？所以一个慈悲的心的人呢，看到别人不好，他一定不会在那里说哎呀谁谁不好谁谁不好，他只会想到怎么样帮助他，怎样看到他的那个不好的原因在哪里，那可以反思一下我有没有这样的不好。所以菩萨看到一切负面的都成为他正面的力量，而不会呢在这个负面的境界上外境上增加更多的负面更多的恶缘。所以心是恶缘，行为最熟熟就是聚集，就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业，特别是轮回的这种躯体六道的这个身体 都是由生死的业构造起来的，所以我们都在生死的这个苦海当中。所以呢，在这个观察到恶的源来源于我们的内心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在身口意三业清净的状态下，你可以去观察自己，在你心还没有动念之前，你观察自己，这个念头生起来，如果有一点经验，你马上会发现，就是你内心升起一种慈悲的、善良的、包容的、正面的念头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心是舒适的，是舒服的，一定是这样。但如果你内心看去有点看不惯了，你要小心了，看不惯的时候，你的那个恶念头就开始升起来。所以他叫我们就是以身的恶，就是过去的不良习惯会给自己造成障碍的，特别是在心念上造成障碍的，你这个要赶紧把它断除掉。那么按照这个禅定，就是四禅八定的禅定的这种修法，还有解脱到观察无我的这种修法呢，那也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针对这个贪欲的心，我们可以观察世间的无常，然后这个轮回的苦，三恶道的苦，就你的这个贪欲的心生起来，所执着的这些情景啊，全都是短暂的、片面的。那么这些东西你观察到了以后，你内心要不要这些垃圾？其实心本来可以像虚空一样，什么都不需要，反而你很自在。但是你心里又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那要来要去那些其实也要不到。这个物质上你可以要到，你可以去赚钱，可以要一个房子，可以要个车，可是你的内心怎么能要得到这些东西呢？就心里面，心本来是无相的，是没有东西的，你心里想要荣誉啊，想要地位啊，这个想的本身就是个有问题的，就是你想了以后，你的心已经向外去追求，去依赖，而不是心本身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以孽之恶要马上令它断灭，原因是以令之恶如果不断灭的话，你就会在恶的道上精进不懈。习气是怎么养成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直推着推着，推到最后你没办法改变了。我们说呀，江山好改，秉性难移。你看有些人修行，他很想修行，在佛菩萨面前忏悔呀，今天又说错话了，就脾气臭脾气受不了了，再磕头磕头，脑袋都磕出血了，没听错了，看到不光的时候拍桌子又骂起来。我们经常见到很多人，那是生气的时候那以前的那些赌博的人，这个赌博输了以后回来，自己简直不是人，把自己臭骂一通，刀拿过来把小指头剁了，剁了以后过了半年以后，看还是想赌，不赌不行，赌了不行，赌了又输了，他赢了他不砍指头的，输了以后他又把车又砍了，我看到一个人砍了三个指头，他剩下七个指头了，我说你还赌不赌啊？他说这个没有修行的人，他当时一时气起来，一时叫什么？一时兴起啊，就把他剁了。但这个也没用啊，因为他的心你看就一直没有在断除这种恶的缘的这个道上。换句话说呢，真正想精进修行的人，这一步是必须的工作。就当你看到你的恶都没有断除，你怎么能修行？我们其他不说，你带着毒药然后想去治病，那个瓶罐子里面，药罐子里面全是毒药，已经装了半瓶，甚至装了一瓶满满了。那你说什么人讲法你能听得进去？什么样的好事情你能发现得了？什么样的药你能接受得了？都接受不了了。所以必须把自己原有的毒药先把它倒掉。这个倒掉以后呢，能保证你不会再堕落。如果你原有的这个恶不令断灭的话，那你就已经在堕落的路上，而不是说将来会堕落，也不是说将来修行好不好你就根本就没多少希望。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懂得正精进啊，他会 几十年当中，甚至是皈依，甚至是出家了，也可能就是种些善根，但是没有希望。为什么没希望？因为他就是在恶的道路上走，他没有到一个这个善的道路上，没有到这个正的道路上。所以在这个充满贪嗔痴的这个习惯，如果你不能断的话，那这个好像已经坐上了地狱号的列车，那个坐上这个车你想下来它是没门的，要么就到最后就是毁掉了，这是地狱号的，就是嗔性发脾气。有些人还以为觉得我很有正义感，我这个脾气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我有脾气，谁都怕我，他要是这样子依赖的话，他就坐上地狱号就去了。那也有人坐上恶鬼号，也有的就是老是贪得无厌，心不满足，对自己不满足也不行，我们要小心哦。对自己老是不满，这个人也会要到恶鬼道去的。就你觉得我因为对自己的不满跟对自己的这个需要精进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对自己不满呢，不满的这个本身是一个负面的心态，不满嘛，你这个对自己不满，你看我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不行，哎，老觉得自己做事情又做不成功，修行也修不好，到哪里别人还不尊重我，心里越想越懊恼，这就是不满。就对自己的不满呢，会让自己失去信心。如果你觉得自己修行没有信心了，你就对自己不满。那这个不满就是一个负面的心态，还有就是对环境的不满，对别人的不满，甚至还有人对佛法的不满，觉得这个佛讲的法怎么那么高深，那么玄妙，我怎么学不了，这对佛法都不满。那这个不满的心态你要小心，他实际上是坐上了恶鬼号的车，列车已经去了。那如果你坐在那里，你说反正我也不做坏事，我反正看谁都看不惯，好，你就在这个状态里保留着，你看看，就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状态里，他不做别的事情，如果说他内心有一点不满的情绪放在那里，别人上殿他也去上殿，干活他也干活，哎，你表面上还看不出来，觉得这个人好像还蛮守规矩的，大家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可是你自己知道你内心是坐在哪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如果没有把它及时的改过来，你纵然在那里能够诵经，能够拜佛，能够打坐，甚至一坐可能坐很长时间，那都是徒具形式而已。因为你的生命的根是在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当中，所以他修不可能修好。而且在不满的情绪里面，不管你为自己为家庭，还是我们说为这个团队啊，为这个团体，你做的就是从早做到晚，从晚做到早，每天在那里忙，在那里辛苦，旁边的人一点都不会领你的情。所以在家人有时候在家居士家庭夫妻这个子女生活过不好是什么原因？你很辛苦很累，累的半死，因为你老是不忙，旁边的人谁领你的情啊？比如说大家在这里我们一起共修，我如果天天跑过来，哪个就过来骂两通，那个的过来，哪什么事情都不忙，早就跑光了，我在你身边都带刺的。所以我们内心呢，就对任何一个人，你看到他的缺点，知道他还有过错，还需要改，需要调整，但是你不要不忙，你不忙，你内心就已经走向下坡的路了啊！这个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就刚才讲的无明爱取三烦恼，就是无明这个实在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走在解脱道和菩提道上，你就算把你真空包装起来养在那里，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干，什么坏事都不要做，就把你养到一万岁，你死了以后还是在做畜生，好不了哪里去。你不要看说，哎呀，这个人还挺好的，你看他没做什么坏事，没做坏事就好了。你没做坏事，你的内心完全是被无明覆盖住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是在无明的这条道上走，不是明白的，没有明白的这条道是乌云密布的，这个道上走，在黑夜里找路，你生命的所有的善根功德都显发不出来，那还叫好人吗？他就没有好的东西，他就没发现，体会不了。 所以这个已断的恶，已生的恶，要令它断灭。我们知道这个贪嗔痴这三毒，那必须是在你观察之下呢，要把它舍弃掉的。那么未生的恶呢，不令生起，这就好了。就是为什么要未生的恶不令生起？目的呢，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中间虽然空了一个空隙在这里，但这个时候你不要让恶人插进队来。开始你可能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在那里排队，那个恶人你有十个人排队，那个恶人就一个，他插进来呢，你挤一下可能就把他挤走了。可是他扎一个他会两个啊，两个他会有三个啊，三个会有五个啊，到最后呢他超过你了，你就往往了，你怎么挤也挤不走他。你看我们多少的烦恼习气，你怎么挤都挤不走他，因为无量劫以来我们排了太多的这个恶的念头，这个带着负面的、带有烦恼的这种念头太多了，特别是这种分别心、执着心、分别和执着，就构成了我们内心让自己不能明白自己生命的真相，所以这个产生了不吉祥的因素，产生了不吉祥的因素。就你在这条道上如果没有把这个队伍管理好，那就很可能被这些恶的念头侵犯了。所以古人告诉我们，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行星，将军主帅能下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就是学道就像守这个禁城一样，这个一个城门啊，那这个城你不守，你天天眼睛一睁，就像哪里好看的，哪里好玩的，哪里好吃的，看到好东西什么都想要，那个也是一些物质的东西。那出家人如果看了这个居士的好东西，你就说这个好这个好，人家就是就送给你了，那不送给你就不好意思。那有些人呢，他专门喜欢做这种表现，他说我是开玩笑的，你开玩笑开这种玩笑干嘛？那个妄想习气杂念多了以后，那这个一开始如果遇到一些对你有信心的信众啊或者朋友啊还好一点，知道你没什么贪心。遇不到这个信心的，他说你这个人这个出家人太不像话了，看到什么东西都想要。那特别是现在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些年轻的这个出家人呢，或者是就是不懂的这个道理啊，看到什么都想要，看到什么都说了，人家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所以造成了这个自己修道上也不利，那对这个信众护法呢也不利，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善护念。所以这个精进心修起来也是蛮难的，就是你修行能不能很省力的修，精进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就是把这个未生的恶呢，我们就注意到不让它生起来。那第三个呢，就是已生的善要增长，这个就跟负面的念头一样的道理。就增长是怎么个增长法？就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行善如园中草，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这叫增长。我们这个真正的行善做好事啊，就像我们院子里面的草一样，你看它每天都是这样子，不尽其增，没有看到它增长，它日有所长，每天都在增长。那我们如果是念佛，比如说你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或者没有念出声音来，就想着这个佛号，或者我们只是想到我是一个行善的人，你想到我内心是一个善良的人，善就是一个好的意思，你就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就感受到我是一个好人，你感受到自己是好的这个状态里面，一直在这个感受，在这个状态里，好像没有多少进步，你试试看，你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下来，日有所长，他的善根就这样，就好像坐车一样，其实呢 为什么叫八正道？叫道，就当你在这条道上走的时候，随着岁月的流失，时间的增长，你的整个身心散发出来的这种生命力，就在善的道上，善的业它就在增长了。所以不尽其真的日有所长，作恶呢如磨刀石，不见其减日有所损。那磨刀的石头磨过去，你看去好像每次磨刀都差不多的，没有看它一下子就减少，但是每天都损一点，每天都损一点，它就在损耗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如果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自己啊，没有几个是好人。就我们自己从早到晚，你说一生当中，我们从小到大，你24个小时里面有多少时间让自己静静的淡淡的就在这种善法的这种安住当中？其实大部分时间你没有提起绝招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被无明覆盖的，那还算是个好人？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好人，还都是被无明覆盖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再一次看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大家认为你有问题，你的烦恼大概有多重，自己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就你一天从早烦到晚，烦得不行了，你就一定会表现出你的言行举止来。那如果你是在善念上呢，周围的人也能感受得到。首先你自己感觉生命非常的安详，因为善是没有伤害的，就园中草一样，不见其真日有所长。那所以这个恶行如果不停止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日有所损。从生下来到死这个阶段，我们造的恶业，它给我们造成的生命的力量有多少，那想一想就能感受得到。就是身体在慢慢的衰老，而你的内心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好感，那种积极向上的求胜的心，求进步的心，还有就是是非比较单纯的，能够向往善良，变得老奸巨猾，岁数越大越狡猾，什么坏事都想避免，都不想往自己身上拉，什么坏事都想往别人身上推。那个菩萨戒里面有句话叫恶事向自己，好事于他人。这个坏的事情要给自己去顶着干。那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不在正道上，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恶事都是推给别人，好事呢自己去享受。所以这种不在这个精进的道上走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不精进，他会给自己的生命命运和未来的这个方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方法就是你有善生起来的善，你要让它增长，增长也很简单，就这棵草你只要让它长在地上就行了，它就长起来了，你不要把它拔掉。那我们在做善的时候你坚持就行了。提起绝招也是一样，就禅修难不难呢？你坐在那里，时间不是问题，你坐在那里，比如说你保持觉察，让心全然的放松，或者这句符号提起来了，你就静静的这么提，你不需要要求他说赶紧给我念到一心不乱去吧，或者你赶紧给我念到开悟吧，你不需要这样要求，你只按照这个条件，按照信愿恳切，你就念佛。参禅呢，你就按照功夫成片，就能看住。或者我们简单的在做些事情，我们内心保持一份善心，就是知道我这个是要善良的，就在这个善良的路上走。虽然不一定解脱，至少能生善道，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那如果我们内心连善都没有掉了，甚至呢连正义感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这个以生的善要让它增长，就是一棵草长在那里别拔它，当我们菩提的善根开始发芽的时候， 你就护着这个善根，有一颗菩提心护着这个菩提心，就以菩提心作为你生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我们当然你说那我吃饭要不要吃啊？要吃，也是这个状态去吃。学习知识要不要学？也要学。睡觉要不要睡呢？也要睡。都是护持菩提心。如果你有一个菩提心，你在睡觉你会睡出常来啊，不会睡觉一睡就像死猪一样。就是你在睡觉，在集中自己的精力让自己休息好，脑子会越来越清醒，这个善根也会自然的在增长的。就是包括各种待人接物做事情，如果你以菩提心作为支持的话，好像不需要特别去另起炉灶，它也会走在菩提的道上。就是善法要让它增长，那么卫生上要令升起，这个就是我们佛法告诉我们要开发真正的智慧啊，要需要从文思修这三学，文思修这三学来增上。那听闻经教、看书，包括我们现在寺庙里面的一切活动啊，上早晚功课，你只要把心安住在这个上面，当然背后的动机动力如果是一个菩提心的，你就按照菩提心的这个发起菩提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一个心态停留在那里，那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会升起很多的善法。甚至呢你在禅修的时候，就是以身的善如果能令增长，那增长什么程度，就是卫生的善它就会升起，就是自然而然好像舍利子就会再生舍利子，善法它会再生善法，我们在这个善的这条道上走，它会继续这条道越走越远，走去向善道的这条路啊，会越走越靠近善道。所以这个以像念佛用功一样的，你多念一句佛号，你的生命力又多一句佛号的力量，那你就继续念就好了，继续念它自然。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很难，因为你只是掌握了这个方法，然后延续这个方法就可以了。保持觉醒的时候，就我们禅修坐在那里身心安定，好，安定就保持安定，他就在这条道上已经往前走了。你只要保持这个状态呢，他的定力就已经在增长，不需要我们另外再给他加什么东西。如果要加什么，那就像这个草，你要给它施点肥让它长得再快一点，那就是要听法。通过听法还有通过自己去想，因为有时候听来的东西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毕竟还是通过别人的讲授，不是自己得来的。古人讲叫纸上学来终觉浅，觉知此事在躬行，就是你要躬身去行，自己亲身去行此，那一边去行此一边去思维，用自己的大脑去思维，觉得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比如说精进的这个法，你去思维看怎样才算精进修行，那你的心安住在哪一条道上，顺着这条道让它不要夹杂别的东西进来，就是以身的上令增长的这个比喻呢，就像我几个好人在这里排队，我这个队啊，要队伍要排得更紧一点，不要有空隙，让别人有机可乘，让那些恶念有机可乘。所以当你念佛能够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念着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中间别的妄想它加不进来，然后你念一句老半天也不念，正好别人叫你了，你心马上妄想就跟别人走掉了。就是如果没有遇到恶的缘，你停下来好像也还可以，但是恶的缘一旦遇到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就会被恶缘带走，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已经升起来的善法让我们能要增长，这个目的就是要精而不杂，这仪器越精密，那个密度越高， 那其他的东西越穿插不进来。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就你的心念越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就中间没有间隔，不会断开，那它的相续的心升起来越深，它的力量就是越强大。到最后就像菩萨，你让菩萨不度众生都不可能，你让佛不觉悟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不觉悟，那佛菩萨他本来就是觉悟的，就是他在这个相续上完全已经成片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如果是顺其自然的，就我们大家有一颗善心，当你善心开发出来，或者我们也有出离心，就想念佛了生死，你这个心也开发出来了，也能念佛心愿恳切。然后呢，我们也有菩提心，说我如果有成就，我会去度众生，不会自己只管自己成就。那你能够生生世世帮助其他众生解决生死烦恼，那你已经在这条道上走了，就是在菩提道上走。那在这条道上呢，他能够念念相续的走下去。可是在这个走下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要面对自己无始劫以来的这些习气毛病。那些习气毛病来了我怎么办？所以他需要再进一步的，就未生的善还要让他能够生起来。就是不懂的佛法我还是要去学，通过看书观旁听法，叫做闻。然后听闻完了以后呢，有时候又需要思考。所以这里面这个禅定，修习禅定跟思考这两个阶段，我们有时候要大家要懂得，这个是互相的，这个就是互相交替的在进行。当你想打坐，你先想好我要做打坐，坐在这里我干什么？我是修净土念佛，还是我要修欲界的禅定，还是想了解某一种法，还是要持密咒？就是你把自己想好了，我修法这个目的在哪里，我要应该怎么样去修，就这些都属于思维。然后当你知道除了打坐用功以外，还要面对你人生百态各种境界，这个时候你也要思考，当你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自利利他，对众生没有损害。那你把这些都想完了，想清楚了再去做。所以这个想的过程其实也是思考的过程，就是你越想呢，越会把这个办法想出来。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烦恼痛苦，好像总感觉找不到办法，找不到方法。那实际上方法总比问题多，所有的问题啊都有它解决的办法，就没有没办法的。连那个孙子兵法里面的36计走为上计，那最后走也是办法，就是逃跑也是一种办法。那实在打不了我就逃跑了，那逃跑至少不会被他打。所以就每一个烦恼的升起来，每一种禅修的开始，我们之前都要把自己思维清楚，想清楚，然后再去做。那做的这个过程呢，这个方法也需要掌握。因为我们学习佛法过去禅宗祖师说，就是为了得一个决定，一个是正知见的决定，就你对佛法的正见智慧啊，你能不能打开佛法的核心观念，如果你掌握了，第二个呢就是方法的决定，就是我们这一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修行，使自己能够心安理得的，只有在这个精进的路上往前走。那当你方法有了，叫方法已明，方向已定，但自耕耘，不问收获。这就是精进，就是能够在精进的道上用功的，他就一定不会惨遭殃祸。你也确信这个生命的这个趋向啊，我们现在大家在修行的路上走，就是在就顺着这个修行的路上走，我们已经走在吉祥的道上，这个道是吉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精进， 内心的那个恶的不良的分子如果经常的冒出来，那这个也是有危险性的。万一他冒出来的这个时机刚好是我们善念比较力量弱的时候，那恶的念头就会占据了上风，那我们就马上变成一个不修行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就有些人学佛修行很精进，很着急，急得不得了，过段时间以后他肯定坚持不了太久，因为这个着急的心是一个负面的心态，负面的感受，那急到受不了了，他有可能就马上就不修了。我发现好几个我身边的以前也是道友，开始用功的不得了，到后来什么都不用功，那他那种用功的程度让我都感动的流眼泪，我就把他当老师向他学习。后来想想我幸亏没跟他学。那他这个三更半夜，我们在南京佛学院上学的时候，三更半夜跑到后山树底下去打坐，那冬天很冷的，穿着棉袄就在树上打坐，这个走路眼睛就是看自己的鼻子，从来不看别人，讲话也不看别人，保持起来跟虚云老和尚一样看上去，我对他可羡慕了，这个修行人这么好，这个你不知道他背上烫的那个香疤烫了300多个，不是烫几个，这个烫的简直是不忍目睹，这整个身体都染身供佛都有了，就是这个修苦行下的功夫非常之大，但是到最后呢，这个出家不出了，回去了，还俗了，这个还俗了去造佛像，他造佛像功德很大，所以这种人，这个爱精进用功的人，努力用功的人，方法不得，但他实际上背后呢是死钻牛角尖，不钻牛角尖呢，他用功还没那么猛，猛力的人，他如果在正道上，那确实进步非常快，但是如果他一个道有问题，他背后实际上带着很多的，我后来慢慢的观察，就回忆起来，他那种精进其实背后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这种心态在里面。如果你一个修行人带着愤世嫉俗的心态，其实那个祸根已经埋在里面了，不是在外面。你外面如果包装的越漂亮，其实越容易爆炸。你包装的越紧了，就你的行为越好，别人对你越恭敬，大家越认可你，因为你是愤世嫉俗，所以有一天的爆炸出来的那个不得了。所以内心没有一种这个不懂得是正情，就是种正确的勤修善法的这个原则，我们掌握了以后，所以这些呢是需要自己去观察思维的。思维观察完了以后呢，就是让自己有时候也非常简单，就是就像坐火车坐汽车，你坐车坐在车上你就很省力了，但是你没有坐在车上，你靠自己走路，如果你不着急走路也很省力，也没关系的。就你只要这个方向对了，是在这条道上，那第一方向没错，你就每天都在靠近它，第二呢，这个方法没错，你就不会摔跤，不会翻车，那就好了，那就是早晚有一天会到达目的地。如果一个方向错了，一个呢你动不动就摔跤，动不动就掉下去，那这个中间就很危险，就容易出问题。所以精进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精而不杂，不再夹杂，难度也很大哦。难度大是因为我们这个习气时不时会冒出来捣几下乱，那就是以身之恶，那我们要想到要令它断灭。这个如果你想断灭这个恶呢，其实也蛮难的，但是我们的善如果坚持的不咋了，他就无机可乘，他就进不来了。所以我们有一次问一个法师说，现在这个邪教这么兴盛啊，邪教这么多，我们该怎么办？那法师说，正道弘扬了，邪教自然就衰败了，他就没有市场了。你正教没有弘扬，那个邪教就有机会有土壤了。要像我们这个很多人的信仰的宗教信仰的免疫力都没有，因为他有信仰的需求，他不知道什么是正信， 结果那个邪教啊什么忽悠几下子，哎，搞起来比你还感动，那很多就马上就被拉走了。那我们这个佛教呢，从来也没有特别主动的去拉别人的，都是愿者上钩，你信了你就过来，那信了你想学也是你自己的，爱学不学，你过来就求我的，我还教你。但是这个菩萨呢，他要与众生做不请之友，那是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就是当你发现这个正念从内心中升起来了，你只要安住在这个正念上，那有一个彻底的办法，就是像禅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你赶紧把这个无我的空性啊，就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把这个问题先搞定，就缘起性空的中道正见，这个如果确定了，那你其实平时就以这个眼光来生活，你就在正道上走，其实也很简单的。所以那个他们提倡，那个建慧老上提倡这个生活禅，那生活禅的前提，如果你有这个中道正见，你就在生活当中，其实你拜佛跟扫地，从这个一个无我的空性上看是没有区别的，拜佛和扫地没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着相的时候会有区别，着相的时候我们拜佛还是有功德，功德还是大一点，因为你内心增加了对佛的这种亲近感，距离呢会近一点。如果你天天在那扫地，老觉得自己这个烦恼重，跟佛菩萨又没有太多的接近，那这个方法虽然很多，但实际上呢，就是你内心有了一个正知正见以后，就安住在这个正见，或者你觉得你有正义感，应该做人应该善良，应该快乐，应该与人为乐，应该自乐，自乐乐，独乐乐，还有众乐乐。这个时候，你安住在这个状态里，慢慢的，你的整个身心气质就开始变化了，这个也是就是进而不退的一种表现，所以，凡是出现不吉祥的衰败的现象，都是内心中行为上产生了不该有的这些恶的念头、负面的念头、负面的行为，你就不吉祥了。你内心如果产生正面的，那遇到了一切外境都会变得吉祥起来。所以这个自身与这个精进的正道上，所以才会是最吉祥。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